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回应时间，有没有要先提出来的，用来进行回应？
说下这个审判官这个问题啊，因为
是。
有提到这个审判官要定这个义人有理，或定这个恶人有罪吧。如果这
要
个
询问有关审判官的问题，因为审判官要定一人为义，定二人有罪。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审判官做不到他的那个功能，那该怎么办呢？根据这个法的要求话，不能找外人嘛，审判。
就是当审判官他做不到神的要求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后面你还有什么说明？不太清楚，请再说。
这个弟兄之间的尊重啊，也不能找这个外人来。
一句一句来，你说弟兄之间的争讼怎么样？
是不是不任何地方也不能找这个外人审判啊？就是教会以外的人来审判啊？
就是说，是不是不可交给教会以外的人来审判，是吗？
是啊，当然我是这个，审判官不能做到他这个该有的功能的时候了。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是说经文这里的审判官不能达到他的功能的时候，还是说是应用到现今？
应用到现金了，应用到现金了。
就是应用到现今。那当审判官不能达到他的功用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交由会外的人来审判，是吗？
是不是也不能够啊？是不是也不能
是
够
不
教人
是
外人审
也
判啊？
不
如果根
可
据
能？
这个古老的教导啊，
就根据保罗的教导，是不是也不能够交给会外的人来审判？根
这个
据
意思。
保罗的教导。
是啊，你的问题是在于审判官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确实了。立法并没有直接跟我们谈到说，万一审判官出问题了，那这一些受冤枉的人怎么办？立法是没有这样讲但是以后在先知书的里面，他给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因为他们的审判不公，结果神最后就把以色列整个国就灭掉了，这个也是成为他们以后灭国的一个原因。我们从这个先知书里面有提到的，以色列为什么会灭国？第一个是偶像崇拜，不守安息日这、就是对神的；另外对人的，他提到了两个，一个是你对于这些孤儿寡妇的不照顾、欺压这一些弱势的人；再来就是审判不公审判不公也是属于一种。所以神不会因为个别案件。他特别来提到说，万一审判不公的时候怎么办？立法没有这样提圣经也很少提这样的例证不是没有了，有时候神也会出手像大卫大卫就受冤枉但是最后神也是保守他他虽然只有逃亡不断的逃亡，他被扫罗追杀，是因为扫罗作为一个审判官，他竟然误判扫罗，大卫是要来背叛他的结果大卫就不得不跑所以这个就审判原则来看，扫罗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官。那不公义的审判官，神最后就是把扫罗他的王位把他拿走神只能够这样做所以虽然律王没有直接跟我们提到，万一审判官不对，我们怎么办？甚至没有提到怎么办那你只能够照着你能够容忍的，你就接受吧。如果还有伤及生命的，那你能够逃避就逃避的，就像大卫吧。那否则，至于神会对审判官如何去刑罚，那大概我们只能够用扫罗最后被神废掉，甚至他死亡 这些总统的后果，甚至他的儿子 都死了，都被杀死了，那甚至他的孙子也都很凄惨，所以一个审判官不公义的审判官啊，他所受的刑罚也是非常重的。那至于你说用现在的角度来看，现在教会里面他也是谈到是指在教会里面的审判哈，不可以拿到外教外去。那到底有没有拿到教外去？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啊。我们只能够按照教会的角度来看，如果教会的长老他的审判不公，那神也应该会直接针对长老或是这些审判官他去做处理啊，神会去做处理。那就如同我们用耶稣受审判，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我看他没有罪，我应该要释放他，但是你们一直说要把他要杀掉，那他就洗手，那就说这个罪不归在我们身上啊，就归在你们这些以色列，就说那罪就归在我们身上好了啊。那确实，如果就这个审判不公来讲，那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承受了审判不公的这件事情啊。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以后以色列在主后七十年，整个以色列人就真正的完全的被灭国，耶路撒冷被攻陷，很多的以色列人被杀。他们又流离失所，就不能够住在耶路撒冷。那这个也应该是属于神对于神以色列的审判不公的问题的一个刑罚。所以我想神都会做，会出手，不过时间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那当初承受审判不公的人，我们也只能够说，那他只能够照着当时的状况他来承受。就像耶稣他只能够默默的死，就像保罗他只能够被人家鞭打39下，他也只能够默默的承受，他不能够说什么。阿Ken了解吧？
哦，了解了解。
好，
那个传道书我们有查过第5章的第8节，谈到一生中有穷人受欺压，并且是夺去公义跟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查过嘛？也就是说，如果人家审判长老他不公平，可是他底下又说不要因此诧异，也就是说，你如果因此诧异的话，就好像说这是一个很不正常。其实他说很正常啊，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在建厂，在他们以上都还有更高的。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最高的当然是神。你今天如果你不相信神会审判，你才会去找外人。如果共同你是相信有神的人，你再去找外人，那你根本就是不认定这个神就是你的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你的信仰问题。如果你的信仰是因为你受了打击，认为不公，那你就去找外人，那我看你的信仰有问题。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会针对不公平，他要怎么样来找神。就像兄弟之间，如果有的人欺负你，那你怎么样？你不要自己伸冤啊，你要任凭主怒嘛。如果都不任凭主怒，然后你就代天行义，那是世人没有神，他当然他自己来嘛。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公的事情，你去找外人来，那你等于你把这个教会看成什么？这个不是教会的，那你脱离教会就好了嘛。你都脱离教会嘛，你干嘛还要在这个教会里？你就宣称我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教会因为不公，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面嘛。那有的人就因为脱离教会嘛，那看看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教会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从旧约或是新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大卫王他认为以色列地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地，这里有神同在。扫罗王无论怎么逼迫他，他是怎么不走，就是逼到最后，扫罗王最大的就是要赶走他，你不要来这里。大卫王就说，如果你把我赶走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去敬拜神啊，那你等于就是要把我敬拜神的权利拿掉， 那这个等于整个比我死还严重了、啊。啊，扫罗王就是要这样，啊，最后他只能逃，一直逃，没有办法，只能逃到外邦里去，受外邦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在这个受打压欺压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大卫王，大卫王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但是神最后他还是叫一个先知说，你还是回去，你不要在这外邦人，你不要靠外邦人。所以人有软弱，神会看你的情况，不要继续软弱，不要继续下去了。其实大卫也有软弱，他也有靠外人，不是没有，但是最后神还是透过先知，他也听过听先知的话，继续回来啊，回来呢有没有问题解决？继续去啊。所以第一次神来考验他，你会不会因此就靠外人？这是神试验。那么试验不合格，好吧，神再给你一个第二次考验，回来回来回来，啊，他就回来，哦，继续拖去啊。他那一次他都不去。靠外的，他只在他自己的犹太地跑来跑去，对不对？所以大卫王他真的是有进步。我认为大卫王在逃难当中他有学习，他的学习如果你去看的话，在苦难中的学习有两点也很重要，一个就是说这是神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可以去伤害他。可是他第一次有没有呢？有，他把他割了一脚，有没有？他就心里面很良心很难过了，那表示说这个是不对的，你还是有一种对于神的受膏者的这种人，你还是对他不满，对他要有所伤害，这样的话就不可以。所以第二次他就乖了，他说我不要伤害你，人家要叫我伤害你，我就不伤害你，我还能善对你，善待你。他这样的话就试验成功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会叫我们学习立法。这是诗篇的119篇173节到176节，我喜欢那一节，因为我了解到我们没有受苦难之前，我们呢走迷的路。但是神用立法这个所谓的里面的这个苦难来教导我们，就是迁回神的这个管教的目的，就要叫我们去遵守律法。那什么叫遵守律法呢？那就是不用自己肉体的意思去成全神的意，而是用靠着神的圣灵帮助，以及呢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学习更加完全。那这个就是苦难的目的。那我说完了啊。
好，Ken还没有其他的回应的。
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兄弟娶妻这个问题。
另一个就是关于兄弟娶妻的问题。
因为我看这个这个译本吧，他给我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不单止这个兄长，如果他的就是这个兄长过世啊，那他的弟弟要娶他这个妻子吧。然后我想问的就是，如果相反啊，这个弟弟的这个妻子啊，这个弟弟啊过世啊，然后他剩下妻子，兄长是不是又有义务要娶这个妻子啊？
你能不能具体针对哪一节经文？你是不是讲第几节？
稍等了，稍等。
Ken 是说看这个旨意的经文，然后他要提出的问题。567。
第六节吧。 第七节吧，第七节。
第七节，嘿。
这个和合本有提到，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吧。
和本提到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
但是我看这个阿威的本差不多是指这个哥哥吧，是指这个兄弟吧。
而我们的直译本是翻译成兄弟，而不是哥哥。
我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是若果这个弟弟死了啊，他剩下一个妻子，哥哥是不是有义务要娶那个寡妇啊为妻啊？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弟弟死了，那哥哥是不是也要娶弟弟的妻子？
好，我跟你解释一下，第七节和本的翻译是错误的。那个哥哥他的原来的意思是兄弟，他不是兄弟，不是哥哥，也不是弟弟，没有这个，这个词没有出现，在这里没有出现哥哥或是弟弟的这种用词，他的用词都是叫做兄弟而已。所以不论是你是大嫂或是你的一个弟媳，都包括，经文是包括，都包括意思，他意思是包括。不要被我们和本所误解，和本他把它翻作哥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这样了解吗？
哦，了解了解啊，我不要问题了。
好，
而且就林传道有特别有提到，就是特别用路德记的例子来讲，甚至于他都不是说同一个父亲的这种亲兄弟，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内的，可能是堂兄弟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兄弟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是，
Again， 这样可以吧？所以没有说一定是年龄上大或小的限制，也不见得是一定是在同一个父亲底下。好，还有二十分钟，张老，你要不要来？稍后。
好，我们奉持圣名，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林传道把二十五章有关于他要强调的重点，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明白。其实就架构分析来讲，这个他用 ABC 或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彼此上下对应这样的架构来解释圣经，大家要用时间去思考 A 跟 A prime、B 跟 B plan、C 跟 C plan， 他们彼此是互相来做来重复来说明来解释。甚至我认为说它不只是 A、B、C 或 A plan、B plan、C plan， 它甚至可以说是 A、B、C、C、B、A、 A、B、C、C、B、A， 首尾彼此是互相连结的。我们会在这一个网络上再铺上那个它的架构分析，我希望这两个架构分析都把它铺上去，让大家去好好的去判别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律法书，律法书它是用很严密详尽的彼此互相有关系的互相解释，一般肤浅的人、外行的人轻看律法书，是因为他对于律法他根本不了解，他根本对神的话语是一个精炼的，他对这种事情他不去重视的，所以这种人是不重视神的人，不尊重神的人，对神是蔑视的人。就像这里说蔑视他的弟兄一样，人会换这种面试上的弟兄，把他超过他的责打数。律法的用意是要管教他，不是要让他受到更大的永远不能够摸除的这个刑罚。 那是这犹太人呢，他懂律法吗？其实他们其实是按照字面意把它剪一下，以为这样的话就没有轻贱他的弟兄，可是他真的是没有吗？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他严格的按照字面意来讲就剪了一下，没有超过四十架，他们就以为他们在遵守律法。我不是反对，他们很严谨，生怕是违背了律法，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保罗为什么会被击打，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钉死，就是因为在律法的解释，对律法的了解，他们按照人这些文士拉比的这些所谓的传统一再的来要求人要跟他们一样的虔诚，对这些不能够跟他们一样的虔诚的人，他就给他加以很多很多的细节，这种细节他自己认为可以，但别人不一定可以，也就是说他今天呢，他把他自己当成神，把他自己的一种标准，他成为人一定要跟他一样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于律法的一种所谓的遵守的一种严格的标准，他是以他自己来限定，但是律法并没有这么样的一种严格的标准，他反而是看你对于律法，你当然就是要遵守，但是在遵守的方法方式上面解释上面，你要容许别人有他的软弱啊，也有可能有他自己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他在大体的原则上他并没有违背，可是很多人就是一提要一样，只要我们所说出的教义你一定要跟我们完全一样，你既要让我们的教义是不一样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你该死，你就不得救。我最近呢，我就是在一直在研究那个所谓的在中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呢这个人在研究学术的时候，中国的汉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要有自由思想以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跟独立精神是成为他坚持在研究学术上面绝对不受人家去干扰的一个两大原则。同样的，我们今天来看，今天很多人的学派，他们因为自以为他们的学派就是最高干的，是最好的，所以要人家去跟从他，这个无可厚非，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问题就是人家不跟从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们再讲一遍，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当人家不愿意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保罗为什么被打。保罗当初为什么被五次打，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保罗跟我们不一样，那你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就控告在这个所谓的法庭，那么这些审判官也不是很公义，他就把保罗揍了一下，而且揍了44下，每一次剪一下，难道他们真的是公义吗？是因为保罗跟他们不一样，因为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用他们的权威就来打，凡是你不跟我一样的我就打你，我就要消灭你，你就是我仇敌。刚才我们的林传道就特别要讲这一点，谁是我们的仇敌啊？当然原则都是要按照律法来行，但是问题对叫律法来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人家在律法上里面不是说他不愿意去遵守，而是说他对律法有时候他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度，他的思想他的观念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下的时候，你还要给他机会，还要给他辩驳的机会。当然了，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领导人，像当时的工会来讲，他们这些工会已经变成就是凡是你们在那边争论不按照我们犹太人的这一个规矩的观念看法的 那一概就把他打入死牢，不然的话就是把他加以鞭打管教。这一种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有机会来思想，他受的苦是让他有受苦的代价。但是我们发现保罗有五次，那为什么会有五次啊？那表示他在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犹太人对于他这个律法里面的解释，他所说的福音，他们既不接受，共有五次之多啊。所以这种五次之多的这一种所谓的这种责打，那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提出了，我把它整理一下，他说他多受的劳苦啊。他为什么提出他那么多的劳苦？是因为他要比照当初的假使徒，那些假使徒是奉哥里派的，也是犹太教派的，他侵入了这个神的神圣的教会，好像这一个面笑一样，已经扩大到一种他们自以为就是在肉体上面就直接是直系传统，按照他们的肉体来讲，他们比保罗呢更是犹太的，用这个血统，用这种嫡系，用他们自以为是的啊，当时大家也确实对这种人很尊重。但是保罗呢，保罗就被看成你比他不是使徒，你所传讲的道理也不见得是对的，而我们这些大使徒比你这个小使徒，我们传讲的传统那才是最好的，才是最正确的。保罗就说，如果你们是真的是神的使徒，那我来比较看看嘛，你们在人的面前夸耀你们的血统论，夸耀你们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种情况，那我做肉体上来讲，保罗并不会比他还差，他是最纯正的一个犹太人，是便雅悯的支派的，而且呢，如果说是他是基督仆人，保罗说我更是基督仆人，那怎么证明他是基督仆人？怎么证明？哥林多的后书从第十一章到二十三节到二十所谓的二十九节，他列出了五种他所受的苦，这五种所受的苦，这些假使徒是不会受的，也不可能去受的。是什么苦呢？第一个，他常常受到监牢的这种受苦，再来就是过重的鞭打，甚至是屡次是冒死的，也就是说濒临死亡。那么他有五次的鞭刑，有三次的棍刑，还有一次在安提亚的那个地方，就是加拉太区的，他被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人家也以为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没想到他自己又活过来，又进城去传福音。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那时候的那一次的石头，他表示这些犹太人对于他所传讲的有关于律法的解释跟实行的这些福音的问题，他们拒绝耶稣到底，所以他才会受到那么多的苦。如果看这样的话，他至少有九次，一个人九次受到这样的一种鞭打、棍打跟石头。你们这家是徒有吗？你们坐在这个板凳上啊，在那边凉凉啊，底下他们讲道啊，神的道就是这样子，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基督，你有没有受到基督那样的苦楚啊？所以哥林多的后书在第一章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从基督多受基督的安慰。这种安慰鼓励呢，是因为他多受苦楚，但这些假使徒没有，他们只会在那边用口说的，他们的实际行动，他们的生活完全就是要受人家的尊重，受人家的高抬。第二个，他说他谈到在旅行上的受苦，他在海路上行船，他所受的那种旅行的苦。第三个是他受到三种所谓的外来的那一种所谓的一个危险的这个敌人，同族的敌人、外族的敌人，是假先假弟兄的族的这些敌人的危险。同族就是指他们从犹太人的族的危险， 一个是外邦人的危险，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假弟兄的危险。他最后提的是假弟兄，也是说他们这些假使徒其实跟 假弟兄都不是真弟兄，哎，只会让人家多受苦的。他们所作所为就是要让人家多受苦，而不是为弟兄受苦。这两个是相同不相同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使徒的一个模样出来。使徒是为了弟兄，为了弟兄来受苦，而他们这些呢假使徒假弟兄呢是让弟兄受苦。第四个就是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上吃喝穿睡上面的，他不断的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那赤身肉体四处奔波，为什么受苦？你实际上的，你有的人都是吃喝拉撒睡都是很安逸的这种人，他自认他是使徒，那真的使徒他为了主所付出了这样的受苦，吃都不得吃，喝都不得喝，穿都是赤身肉体，这个睡都没有一定，那这样为着主的事情还被人家说他是不是使徒。最后呢他说这些外面的事情，这是外面的事情，就他说他为教会挂心的事，每一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挂心，时常记住。真使徒啊，我常在想说一个今天所谓说要效法基督，像保罗效法一样，今天的真正的一个仆人啊，真的太少了啦。自己讲说自己这是传道人，我都不敢讲。没有一个真正的爱的表现，为主多受了这些苦，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真正是神所差来的。我就看看用这个方式来看，你所传的道都是出于真神的道，第一个你一定会受到反对，第一个一定会受到众人的反对，这是必定的。你的保罗所传的道就是受到众人反对，耶稣所传的道就是受到 众人反对，而且是当权派的反对。这个通则，当权派的公会，所以说今天的总会，今天所有组织式的一种压迫，都是这些从这边来的。你有没有受过这种苦？你有你才跟我讲你是主的仆人，没有的话你谁杀掉你都给我闭嘴，你再讲的话你就是欺骗，你也欺骗你自己的良心，你也欺骗世人，自以为你就是正统。你的道理讲得多好没用的，我不认为你真的为基督受什么苦呢？你拿出证据出来。保罗说我今天要拿出许多证据来，我就是呢说了百般的忍耐，然后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显出他使徒的凭据出来，啊，连这样的话，人家也不愿意来相信他，认为是你这个不是使徒。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你看看那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这两书的里面呢，你可以发现说，保罗不断地提到他所受的苦，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尤其到第四章，他谈到人家来看他做一个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所谓的杂质的垃圾，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他说成为世人的一个所谓的嘛的赎罪祭，人家把他看成你这个应当牺牲的赎罪祭，他用的那个原文很有意思，哎，但是我就看了那一段的话，就我就哭了，我说哎呀神啊，这种使徒我要当。人家把他当成一个死囚一样的，他把自己当成一种一台戏一样，在那边演给别人看，而且人家对他不好，他是对人家好，人家来侮辱了欺骗怎么样，他劝善，你是这样的人吗？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上人太少，为了要神的福音的缘故，哎。他自己甘受侮辱，甘受受苦，甘受责骂，甘受一切的一切的痛苦，他就是希望人家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做法跟这样的心肠？这才是使徒。我们再从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四节，牛在常常踹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他就是引用自己， 来谈到说工人受得工价是应当的，可是呢他是不愿意受这种工价的，他就在引用这一节。这个牛不是只有字面上的牛，他的解释认为这个牛就是指神的功能，既然是神的功能，牛都可以吃的，牛在这边踹骨就是要供应人家食物啊，那今天我们属灵的功能也是要供应人家真正的属灵生命啊，那我供应你属灵的生命，你为什么不能够给他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供养生命呢？你不给他，你反正是欠他的，哎，那保罗就是引用这一段，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一段呢，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它是引用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而呢，这里的这第四节，它引用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那哥林多九章它讲什么？讲他本来是什么？他本来可以靠这个工价可以养生的，可是呢，哥林多的人，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批评他、侮辱他、怀疑他、纷争结党，他对这样的教会呢，他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供养，他自愿换气。为什么？免得人家说你跟假使徒一样，他就要把他断绝人家那些向外假使徒那样的机会。假使徒的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你拿给我多少钱，先讲钱。今天的很多的教会，第一个就是先讲钱。他今天他为什么要跟你和好？钱先拿来，你钱今天有了，我才跟你和好；你钱没有了，可能弃之如粪土。这是什么教会？这撒旦教会，这哪里是教会？这撒旦教会嘛，哪里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这样的吗？一切欠向前看齐，这哪里是神的教会？这撒旦教会，我再讲一遍，撒旦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撒旦教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以为说你就好好了，我们就笨笨的去献那些钱，你那些钱都要助长助纣为虐，你助长撒旦教会增长，你所献的钱呢助长他为虐。你说哦，你会不会太极端了？我不，绝对不极端。今天就是因为保罗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他辛辛苦苦所建立的教会，他花了多少心思精神所献的教会，竟然污蔑他说你不是使徒，你所传的福音不对。所以保罗花最大心思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如果你看看了那哥林多前书完了以后，你再看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到保罗为这个教会所受的这么的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爱，因着爱，那真正爱，就像我们林传道说的，爱是从真正的行动出现，爱不是口头而已。就像立华一样的，他今天就是把真正的实情爱，他就是用这个立华的这个条例条文一项一项的把它写清楚。你如果去执行，你就是真爱；你不执行，你就是不爱。我再讲一遍，你遵守神说的这个条文的命令，你就是爱的，爱你的弟兄，爱神的。你反而你不愿意遵守的话，你根本没有爱。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的人一直口说爱，你为什么不遵守什么立法呢？为什么不按照神所定的这个命令这个标准去爱呢？难道你比神还伟大吗？他们自以为神，自以为伟大，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不要立法，我们就要讲爱。你的爱的标准是什么？谁给你定的？是神吗？还是你自己？还是撒旦？你自己要分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这样讲到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这个所谓的胸中第几志的这个取寡少力啊，我认为这个有人就会怀疑什么啊，这个取寡少力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今天的新约时代能用吗？能通行吗？不可能，这个在限于只能限于当代，这种说法这种想法的太多了啦。倘若这种思想是对的，那么立法就到这里停的，立法就到这里就已经 stop 了，立法在这里面就不通用了。这个立法不是普世的这个立法了， 不过这个真的是犹太人的立法，连犹太人也不遵循，所以这个该废了。我为什么讲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兄终弟及之洗刮洗刮扫力的真的不了解。第一个我要讲的，兄终弟及制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先说它的什么价值。倘若没有这个兄终弟及制，就没有基督来了。因为按照他马跟路德记的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里面都提了这两位女人，他们都是寡妇。他马为了要得到他的这个儿子跟继承，他主动去争取，他甚至于用违反一般所谓的伦常。一般的伦常就是你怎么光光可以跟媳妇在一起，光公怎么可以去跟媳妇上床？但他嘛就是这样做。一般的伦常就是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啊，这是违背伦常的。但圣经有没有责备这种事情？因为光公他不愿意遵守律法里面说的起刮草之事，他当然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剩下最后一个他不能够，他怕为了保护他的儿子，他就不愿意履行，这是他的自私，他不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寡妇。那我们就回头过来看看，你自私自利，你就不愿意去履行律法，因为律法会让你牺牲，会让你损伤你的权利，更可能你会怕到你的孩子可能会失丧生命，可能你会说这一个寡妇在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他会克夫，那起这个克夫的话还得了？所以呢他都不愿意，借故就逃脱。今天很多人对寡妇不愿意同情，反而是说他是克夫，克夫克直命，所以这些女人呢、啊、就是这样子被人家这样咒骂死了。但是起刮草率就是要保护这些这样的女人，她已经那么拍灭了，她的命已经是真的是无依无靠了，你还呢落井下石。倘若神没有用这样的一种刮草率刮草，那最弱势的那这个女人呢，那谁去管她？所以我越去思想这个起刮草率的时候，我越想得到神是寡妇的神，甚至孤儿寡妇的神。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寡妇的寡妇神？因为神的律法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律律典章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为什么？这是他的女儿，他是儿女，这是同样是神显明的。今天你的弟兄丧命了，所遗下来的这一个，所以寡妇他无子，他又无丈夫，对这样的女人你不去爱她，不去照顾她，你算是人吗？啊，你比禽兽还不如啊！人家禽兽他还会彼此照顾你，成为一群。所以这个律法里面明明的背后就在强调，如果你真的是人，你按照神的形象塑造，你真的信得主，你真的是神的选民，起刮扫是你绝对不可拖的一个责任。哎，没有这样的爱，你信什么耶稣？你什么？你说你拜什么神？那都是假的嘛。所以我们谈到说，当因为家谱里面谈到的是由这个两个人来以后才生出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有救主。倘若没有这样的律法，救主哪里有？没有这么样的一种体恤这些寡妇的这样的一种条例，基督在哪里？你今天你会得救吗？你能信耶稣吗？再来我们再看看有关你所谓的涂抹的那个以色列中的那个名，不要小看这个名啊， 我们看看神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命名了昼夜是他的命名，光就是昼，黑暗就是夜。神在命名的时候有他特别的含义在，有他意义的存在。兄弟的名被涂抹被除灭了，这个人呢就没有活在世界上的意义跟价值。你要给寡妇有这样的一种名，他才活下去，他才有活下去的盼望跟活下去的意义啊。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这样的意义，他干嘛要活啊？难道他生来女人他就是应当的吗？身为女人难道他应当的吗？大家都想要说我要身为男人，那重男轻女的结果变成就是那些生女孩子的那些都常常是让他一生下来就让他死了，因为认为这个女的没价值。那今天好了，这些寡妇也是一样，他也要他的名，他的名还记在天上，所以对他的名你一定要对他的这个弟兄里面的名跟这个妻子他的一个应有的一个至少应该有的一个权利跟义务，你应该 要给他。那反过来讲，如果今天这个律法没有了，好了，我们在新约里面不实行这个律法，认为这个新约不适用，如果照他们这样的讲法，那夜斗士的这些分子呢，那他不配活在世上，那只有他们这些强势的人有钱的人，他们这些人才配得活在世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让一个最弱势的人无依无靠的人能够存活下去的人，所以要帮助这样的人，很多人就不愿意去牺牲了，像波怀斯那样的，他都大部分都会像犹大一样。哎，那我敢肯定了，那个犹大他今天他做了那种恶事，神难道不知道吗？而波怀斯他今天他愿意做这种善事，你看他受到神多大的一个祝福，多大的赏赐。另外一个就是我也认为听得最入骨的，就是说你这个寡妇女人你自己要主动去争取，这点我很非常赞同。哎，圣经记载说他这个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到那个人面前脱了他的鞋，我来讲讲这个脱了他的鞋。刚才他 谈到说这个脱了那个鞋是跟他的行动他会沾染污秽，这是一种羞耻。我另外再想到说这个鞋子啊，其实我认为这个鞋子有另外一个含义，照我个人来讲，他跟那个抓他的下体，那个下体原来是可以换成羞耻，你的男人的这个生殖器这个羞耻是他的羞耻，你抓他的生殖器就是把他丧失他的尊严，那就变成羞耻。但鞋子的另外一个用，同样这个字他也是指羞耻，它跟门是一样的，跟门是一样的，把门把它拴了，拴紧了。那个鞋子的另外一个同样的这个字，也可以指门呐、啊，门拴了。我的证明就是在哥林雅各书雅各的第五章第五节，那一个女人她说：“我已经关了门啊，是买的门拴了，已经拴紧了。”所以我不能起来给你开门。雅各里面所讲的这个门栓呢，我认为那个是预含指女性的身体。所以这个鞋子哦，它有双关意，脱了他的鞋，等于是脱了，露出他的下体。我的解释对不对？我认为见仁见智，但我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偷袭之家的这个偷袭，跟有的人去抓他的下体，都跟羞耻有关系。我认为应该可行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偷 偷人家的这个鞋子，就是偷人家的那一种羞耻，显著上的羞耻，因为他不尽义务，他不得荣耀，他为了他自己的牺牲而不愿意牺牲，这样的人是该受羞耻，羞耻。所以他跟吐唾沫是连在一起讲，有吐唾沫，这个是表示当面的羞耻的，所以我认为偷鞋也是一种羞耻，是双重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尽我们该尽的义务，我们逃脱我们的义务，这些人是该受人家的唾骂，唾骂你是该当的。好了，那我们反过来讲，哎呀，基督教里面说我们要爱弟兄啊，哎呀，他们犯错了，我们要爱他，原谅他了。这种人他不会去遵守律法的，因为律法里面在规定另一面，就是他要保护这一个妇人，让他有这一个有权利的时候，这个人为了要抓住他权利，他要当众要去偷那个不尽妇人。不尽权利人，不尽义务的那个的鞋子，哎，吐唾沫在他头上，吐唾沫，你听懂吗？不会吹吗？那是多大的是的颜面呐、啊！啊，他要受这样的颜面的羞耻，谁做的？是这个女人做的。那如果我们反面说，哎呀，你这个女人没有爱心。你怎么可以去偷人家的面呢？偷人家的面，那不是没爱心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爱心，爱心就不讲公义的，这些人不讲公义的，所以他会讲爱心的。他的爱心已经完全全都已经是没有公义的爱心，没有真理的爱心。他的爱完全就是，他们自以为的乱爱。你要求这个寡妇去爱。这个不尽义务的这个偷鞋之家，啊，今天很多人就叫我们去爱这些人，啊，那今天又有什么警戒用意呢？啊，我们讲了道的，人家说你的道不好，为什么人家说我们的道不好？我们只讲爱啊，不讲公义啊。他明明这样可怜的人，他为他自己来争取的这样的权利，你都不给他，你都把他拿掉了，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唾人家的吐人家的脸上，怎么可以？真没爱心，你可以这样讲吗？很多人就这样讲，哦，这个人没有爱心。那再来，我们再看看最后这一段，我会再来思想最后这一段。要纪念你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么样来对待你？这个也是跟弟兄有关系。如果就血脉来讲，就像我们听传道说了，那本来都是弟兄，但是因为种种信仰的缘故，他们分开了。结果分开以后呢，弟兄就不是弟兄，甚至反面成仇。雅各跟以扫本来是亲兄弟，同一母，双胞胎。结果以扫的儿子再生出来一个孙子，就是亚玛利。结果这个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以后，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后代就二代要灭尽以色列人。而且他们说实在的，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这种做法。这里说明明讲，他们去攻击要杀灭那个在近后面的人，在尾巴的人。他无能为力来抵抗你的人，这是很可耻的人，很羞耻的事情。你不是正面来对敌，你这个真的是可耻的这种杀人家那个乌哈来对挡你的人，你把他当成什么啊？杀人为乐吗？那是你的兄弟啊，本来就是你的兄弟啊，他对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威胁性，你为什么你就是要杀他们？你在干什么？你存心的拿这个来开玩笑啊？有的人就这样子的 啊他真的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他就要拿来玩玩，把人家的生命，把人家的那一种利处 当成了玩笑一样的，玩一玩杀掉，玩一玩杀掉。那这种人不该死吗？今天的很多人说不要死刑，人权嘛，哎，你今天你如果真的把他杀掉的话，他就没有受管教的这个含义了。所以有，所以现在的人权就是说，监狱就是要管教的，就用这种方式，所以不要死刑。这种人，在圣经律法里面，如果从出埃及记里面的第十七章那边呢，摩西呢特别得到神所说的话，我还是念一遍给大家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十七章的十四节，亚威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为纪念，又要念给耶稣亚听。摩西组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小字就说亚威是我的旌旗，又说呢，亚威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里讲到神亲自对摩西吩咐，然后摩西就照着他的吩咐，他先组了一座坛，称为亚威尼西，亚威是我旌旗。当然亚威是我旌旗可能也有其他的翻译，也有其他的解释，现在我们偏不讲，没时间，哎，但是他底下摩西有讲，他所以建这个坛的名字是因为亚威已经起了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坛呢，就是要讲，你们要记住，有这个坛就是要跟亚玛利人永世为敌，表示他永远是你的敌人。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有爱心了，我们就跟人没有无敌。你有爱心，这些人就不是你的敌人了吗？我跟你讲，除非你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人呢，才说他没有仇敌。怎么这个世界上公义、这个和平都不分呢？只为了和平，什么都不要，那就是今天的维稳嘛，和谐维稳。那不要讲公义了，哎，讲和平就好了。这些可恶的这些家伙，他们讲的这种所谓的爱的这个和平，那就是等于就是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不敢跟人家为敌，他也自以为我没有敌人。你讲了什么好话，讲了什么这个高超到这个地步，你没有敌人，神都有敌人，你没有敌人嘛？啊，而且要把他出卖，这种人不配活着。你说啊，是的，神说的，这种人不配出卖。神也确实在历史上把亚玛利人出卖掉，就让他除灭所动马人一样，把他除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神啊，今天我们不行公义，不照律法来行，神最后就是要除灭了。不要以为自以为说，你今天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永远得救了，你就永远不灭亡了，你给什么保证？你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吧。我讲到这里，阿们。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